牧师圣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这一本，一直教导我们要有信心，要扎根于主的这一卷书、哦、那在前面四章希伯来书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作者对比耶稣跟天使，又对比耶稣跟摩西。那今天来到第五章，我们会来到一个新的部分，就是作者会对比耶稣跟祭司，为的就是对着当时的这个希伯来，也是这些犹太的信徒，来对他们说救主耶稣基督那一个的卓越性。那今天我们来看这章的经文，当然首先就是会谈论这个卓越性，继续来讲，但也会勉励我们呢，基督徒在信仰上面要竭力的离开那个开端，进入到长大成熟的那个的状态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认定基督长大成熟。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是认定基督，是第一到第十节这个的地方第一个小点，第一到第四节，认定这位基督是非人间拣选的大祭司。我们一起来看这里的经文，这里讲到人间拣选的那些大祭司呢，他是替人在办理属神的事，献礼物啊，献赎罪祭啊，就是讲到说因为人都有这个罪性嘛，都不完全嘛，所以就需要来献祭来赎罪这样。那他们就是讲这些祭司，大祭司他是能够体恤那些愚蒙失迷的人的，那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软弱的，因为他无论怎样，因为他也是亚当的后人，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我们人自己本身，我们在肉体上有时候都会有一些的软弱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上面也是不完全的，哪怕意志力再刚强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确保自己就完完全全的真的是心思意念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么的圣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人是这样的不完全的。那他这位大祭司呢，就是每到一个阶段就是大祭司会更换嘛，他就需要来为百姓为自己来献祭来赎罪。那这个是我们从旧约的律法里面一直看到神设立大祭司，一直都有这样的程序需要去做。那这个大祭司呢是很尊荣的，因为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被神抬举，那这个尊荣是没有人能够自己说我想去做这个大祭司，我想起来承担这个为人赎罪为人献祭，这个是没有的。我们看是蒙神所召，就好像亚伦跟亚伦的后裔一样，是神特别去拣选的。那这段的经文我们这样看了以后，就会想这个内容好像比较神学，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呢？我们看，其实祭司自己本身也是软弱的，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哪怕我们就是成为了全职的这个同工牧者领袖也好，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有不完全的，所以我们的眼光要学习不要来看那位的祭司，不要来看那位的那就是人，因为很常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跌倒，就是因为我们看见这一位我的在信仰上面的领袖，当我看到他有一点点不完全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去用这个神的话去套在他的身上，而没有把眼光钉在神那里。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特别作为全职的同工全职的牧者这些，我们就不需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的规范要求，让自己竭力的来向基督，不是这样的。我们对自己是不断的要求自己也要不断的突破来长大，但是我们如果无论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们都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看到哪怕是大祭司也是会有软弱，但是我们这位基督，我们这位主，他是完全的。那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姐妹，她就是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些的 就是一些的基督徒已经信主是蛮长的一段时间的了，还有看到教会里面一些领袖的软弱，他就找到了教会的牧师，就直接讲说，牧师你看这样这样，这些弟兄姐妹已经信主这么久了，有一些还是领袖，为什么还做这样的事呢？哎，这样的话我真的不想来教会了。然后牧师呢就让他拿起了一杯水，让他拿着这杯水呢就在教会里面走了两圈啊，他就走得很小心哦，因为这杯水就是他要确保不要让水洒出来啊。牧师也跟他这样讲，让他这么走的时候让他体会一下。当他走了两圈也慢慢的走很谨慎的时候，他就后来回来找牧师，牧师问他，哎，你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水有洒出来的问题？他说没有，因为我走得很慢，走得很小心，我很专注。那这位牧师就跟他说，对，我们来到教会其实也是要这样的专注，如果我们不专注的时候其实不对准水就会洒出来，但是我们专注对着神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去保守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对着神。人是有软弱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对着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像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彼此配搭，能够才是越来越完全，然后有这个基督的身量哦。那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来留意的，因为最近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 YY 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碰到了一些的这些路边的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的，因为跟我们的交谈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到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去过教会，但是是因为一些可能就是看到人的软弱，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之间的不成熟的一些的理念啊人际关系啊这些问题，导致呢就开始不去教会这些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要学习看这位完全的基督，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要说我们因为有软弱，我们对自己也不要有所要求，我们也要追求这个长进。等一下我们会再来看。那这里哦讲的人间拣选的大祭司就是亚伦还有他的后裔，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但是我们还是这个人间的。但是接下来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哦，天上选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已经在提到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不一样了，他是完全的，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他是不需要为自己献赎罪祭的。如果按着就是罪性来说，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他是不需要自己为自己来赎罪的，他是这样的一位完全的祭司来的。那等一下我们进入现在五到十节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要来看哦，基督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天上所特别来拣选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那我们特别来看这里的经文哦，第五到第十节就这样讲到哦，基督他自己虽然是神的儿子哦，但是他也不是自取那个荣耀去做那个的大祭司的，不是基督自己他想到说我要去为人来赎罪，不是。我们这里看是神我们的天父他差派基督来到地上来做这个为人赎罪的这一个大祭司，让他为人赎罪胜过死亡，然后就能够去执掌王权胜过一切的这些死亡跟黑暗。那这里接下来经文又讲哦，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那其实这里讲的经上又有一处记着说，就是讲到这个诗篇的110篇，讲到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多的查考，你可以回到整一篇的这个诗篇110篇去看这里面的经文。那这位麦基洗德让我们也回顾一下哦，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这位麦基洗德，他是一位从天上而来的大祭司， 当时当亚伯拉罕带着他家中的318个仆人去战胜这个四王，把他们所失去的产业，包括他的侄儿罗德，他的家业这些给抢夺回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献一部分给这个麦基洗德。那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永生神的祭司，他是一个在后面的经文也有讲说他是无父无母无始无终，是从天上而来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所以他是跟基督一样的。那今天我们都没有人看到这位麦基洗德，但是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是很超越的。那基督来到人间，其实所担的这个位分也是就像当时的来让亚伯拉罕可以来借着来奉献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也为他来代求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的一个身份。但是基督更加超越是在哪里呢？基督他是来到世上为我们来代死。第七节我们看他在地上，在他肉身的时候特别是在他要来上十字架的从克西玛利园那一段路，一直到整个上十字架、被钉十字架、被鞭打整个的过程他是在那里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够救他免死的主。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这位主来到地上，他作为这个祭司，也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的。虽然他是天上而来，他没有罪。但是他在肉身上面的那个感官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有惧怕的。那些就是带着刺的那些铁钉的钩钩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也是很痛苦的。他在这里是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为着他的这个需要，他自己也有软弱，他祷告说：“父啊，求你把这杯撤去。”他心中也是有那些的，就是对这个苦难他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他也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去胜过，他求父来帮助他，求父更加多的来加添力量给他。那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经文这里说就是因为基督他本身自己是无罪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祭物，还有基督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保留的，就决定要来顺服神的旨意。本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也谈不上说要怎样来顺服神，因为他都没有罪，他不会说自己有一些悖逆，所以要谈到顺服。其实讲到顺服，有一个反义词就是悖逆嘛，悖逆的人才需要顺服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没有罪的基督他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神命定给他的他还是学习来顺从，神量给他的他还是愿意去走因为他知道我做的是在救赎着父所创造，我跟父同在一起所创造的这里每一个我所心爱的这些的人。那第九节我们继续看，基督这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讲到基督他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尤其其实基督心最痛的是面对人的那个的反对，在扩张版圣经讲到他面对人的那个的反对，因为他所创造的人他表达我来到这里，这里的人却不认识我，我来到这里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本来这些人都是我所造的，都是我所爱的，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不认识。那他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面对这么艰难的路，他是完全的，因为他自己走了这一条顺服的路，也为后来那些看见基督为我们愿意这么来摆上的人开始来苏醒。真的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但是基督是无罪的，所以我们也要选择来跟随主。那这些我们顺从主的人呢，主耶稣就成为我们得救那个的根源 就是说他开始开通了这个救恩的出路，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里面。那在英文扩张版的圣经里面，他也在里面有一个补充的解释，是讲到说会得一个永恒的产业。哇，原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信了主，在地上继续来行神的旨意。原来不是说我们只是得救，得到这个救恩免死而已，原来在那里还有永恒的产业，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里面是真的是很丰富的。当然我们用言语很难来形容这个产业，当然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人就是都会看到产业，就是英文这里叫 inheritance， 应该还讲到就是人会看，哎，我的家人他们有哪一些的产业，可能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哎，这些我们就想，哦，有一些房子啊，有一些什么经营啊，这些我们都会觉得哇很好。但是这里我们想，基督要为我们存留的那个产业，岂不是比地上的这些更加的荣耀，更加的那个宝贵吗？那这里经文让我们看到，那基督就是这样蒙召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的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是从天而来的，他是没有罪的。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认定哦，因为在神学观念的里面，有一些人也会说，哎，那基督他是从玛利亚而生的，那他是不是也是有罪啊？也不完全啊，真的有人这样问。那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就能够去明白基督这个完全的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它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那我们看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地方，基督在这里当他上十字架的这一段路，他在那里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其实他当时是在做什么呢？如果我们了解一些有关诗篇22、23、24的背景，就知道这三篇的诗篇其实是叫做弥赛亚诗篇，就是讲基督的受苦，基督的一个受死，然后基督的复活。其实我们最近从张牧师的分享讲到这个诗篇22，其实正是当时基督为自己的祷告。因为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也会看到基督有当时有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花一点我快快的读一下，我们可以当我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思想这里面的经文，就是基督走过的路是多么不容易，他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是多么的宝贵。诗篇22，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坑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从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的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他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望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其实这个诗篇二十二就是当时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个的内容。那今年真的从一开头我们听到我们的六一的大家长张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年是有好一些的不容易，有很多的未知数，但是这个诗篇告诉我们，并且从我们最近一直所领受的都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来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来开始学习，在一个没有盼望的时候，很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效法基督，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要来学习艰辛的依靠神，呼求神，选择感谢神赞美神，那最终我们肯定能够经历像基督那样被拯救，还有那一个的荣耀。当然在这一个的苦难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表达他自己的那一个的辛苦，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一个肉身的里面，我们当然也是有辛苦的，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来靠着圣灵。很多的事情真的当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血气没有办法做到，很多的艰难包括在信仰上我们怎样能够持守下去，这里也真的再次的提醒我们一定要来靠着圣灵，常常的来被圣灵来充满。那除了说如果我们不被圣灵更新，不被圣灵来充满，我们没有办法来在苦难艰难的里面继续的选择认定基督，继续的能够赞美然后经历得胜哦。其实这也关系到我们信主的那个生命的阶段。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哦，讲到我们其实基督徒都要来选择长大并成熟，我们都要经历灵命上面的突破。这里经文继续讲哦，十一到十四节，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你们听不进去。其实这个就是作者看到，有一些东西我们跟你讲了，你也不一定能够明白，可能每一个字你都听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些属灵的真理哦，就是没有办法讲。其实在我们小组长牧养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这样，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讲的时候，组员在现在这个生命的状态他不一定能够明白，那就我们很渴望 组员都要长大成熟起来，很多属灵的真理要不断的 去突破，去理解，去进入。那我们所以因此也会在教会里面呢，就会安排不同的课程。有一些的课程大家也看到，其实是需要有一些前提上完然后再上后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到来上这些课其实是能够来帮助我们装备我们的，我们真的要渴慕，要来渴慕这个长大成熟。因为这里我们再往下看哦，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就是这里作者对的一些基督徒，就是本来你们已经也信主一段时间了，认识神一段时间了，你们一些有关真理的那些的基础啊，其实你们本来应该明白的，为什么还需要来被教导呢？不能吃干粮呢？其实要来反思自己，我们的生命都要来长进。那唯有那些能够吃奶的啊，不是，那只能吃奶的，十三节，都不熟练仁义道理的，就是婴孩，就是很多属灵的真理啊还是不能够明白，只是能够吃奶，就是被喂养的，透过讲台啊，透过小组长啊，这样被喂养。十四节讲到，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才能够分辨好歹。这里就是一再的提醒我们，在灵性上面我们要选择长大成熟，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就是一个依靠牧者小组长。当然牧者小组长的责任也是要来喂养，不过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就是我们平时自己也不灵修，也不读神的话也不祷告寻求神，就是等着牧者小组长的供应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样也是不对的。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自己去能够吃干粮，去咀嚼，去消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阶段，去吸收神的话。然后呢，我们不单只自己去懂我们也要开始去能够去教导别人。那我们这样就能够去懂得说很多东西要分辨了，因为我们也要去教导别人，去牧养别人了。那这个灵性上面的成长也是跟肉身上面的成长其实也很不一样。因为肉身上面无论如何我们肚子饿嘛，就会吃，然后肯定是会长大的。但是在灵性上面，这个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是我们没有人可以被逼的，乃是我们自己要渴慕，我们自己要吃，那才能够去长大成熟的。那教会我们基要课程有这个长大成熟的课，也不是说当我们都来参加了这个基要课程就已经长大成熟了，乃是里面的课程的内容，当我们上了，我们真正去做，我们真正去活出来，那我们的生命就会脱离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好，我想总结今天这章经文的分享。今天这章经文其实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认定这位卓越的基督，他是超越这个人间的大祭司的。我们要扎根在他的里面，我们要渴慕在我们的灵里面进入到长大成熟的那个的阶段，不再是停留在被喂养那我们也不单只自己领受而已，我们要去传递神的心意给身边的人。那在我们一切的艰难当中，我们知道接下来的年日肯定会越来越多的动荡，我们要来效法基督当时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基督的谦卑，他的顺服，他在一个苦难当中仍然在那里选择祷告，选择赞美。那最终基督所经历神的拯救和荣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要来经历。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在这里再做一些的补充。刚刚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这里特别提到有关认定基督长大成熟，认定基督在这个地方更加的刚刚我们所听的提到有关基督的身份基督作为这个神所拣选设立的大祭司的这个身份。 然而除了他的身份以外，我想认定基督特别是他的生命。身份固然是他的一个特色，但是生命是他的一个特质。特别是当今天在第八第九节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特别看到，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虽然为儿子，而且是神的儿子，他不像我们一般的人，然而他却因所受的苦难而学了顺从。那为什么受苦变成是学顺从？因为人本性里头就是有一种我们希望过得平安顺利啊，困难要受苦啊，一条难走的路。不要说一般人不想这样做，就连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位至高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可是他却要选择卑微，被他所创造的人来羞辱，被他所创造的人来鞭打。那我想这是一个苦路，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然而基督却选择了这条路。所以在第九节的地方就说到，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的永远得救的根源。那这句话在新译本的圣经就说得更直接，他既顺从到底新译本的翻译是他既顺从到底就成了所有顺从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所以基督是顺从到底。那顺从固然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品格，基督本身就是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榜样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整个的生命活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一个的指标，他顺从神对他的一个呼召跟托付，而且不只是顺从一个部分，是顺从到底。所以我想这个也就是基督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不断的要去经历要去学习的。所以当今天说到顺从，到底顺从什么？当然对基督来说，他是顺从父神对他的一个计划，对他的一个旨意，要他成就这个救恩的这件事。但对我们今天一般基督徒来说，所谓的顺从其实就是顺从真理。今天基督的真理，神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指引我们一条人生的道路。那这条人生的道路常常是什么呢？我们会感受到人好像有两类一种就是叫做软弱的人，一个叫做刚强的人。那恰恰好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做刚强的人，不是做软弱的人嘛？是在信念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刚强的人但是在表现上很常我们就有一种感觉，个性上的刚强就是我只有赢人，我没有输人的这个好像个性上的刚强。但是在基督里面的刚强很常却是一种柔和的生命，就是可以谦卑下来，可以认错，可以悔改可以卑微自己。基督你说他刚强吗？基督当然刚强他是绝对的那位至高神的儿子，他绝对刚强。但是基督的刚强所表达出来却是柔和谦卑，而且卑微到底的一个地步。所以包括今天经文这边第九节所说的是顺服顺从到底。所以这个顺从到底，你就会看到当基督徒如果学顺从到底其实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的我知道最近在我们的职场学坊出了一个小插曲那个小插曲就是每一个礼拜他们要写报告嘛。那在六一的学房跟 GA 的职场学房的要求跟标准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个六一的学房是每一天上完课就是要写一个回顾一个感想，一个心声要常常做反省。然后这个 MLI 就是职场学房 是一个礼拜要做一些你读背经啊、读经啊这些的记录 的报告啊这样的东西。那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辗转之间，原来从一年前，师母好像有讲过一些话，就是要他们做记录，但是不晓得这番话为什么会听起来变成是，不但要用手写，而且是要操练，你练写字，所以这个事情原来就这样传传传，传了一年。后来昨天我们有机会跟第一届已经上了第一年的，我们的职场的门徒Jason 在谈的时候，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这样子，只是他已经忍了一年，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我都明明都可以打字，为什么需要要练写字呢？结果没想到，这间中是有一些的误解，但是却忍了一年。那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真的是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生命，就是虽然不理解，甚至觉得无理可是他还是去做，他就是要学习怎么叫做顺从到底但是今年轮到他女儿也上课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这个很没有理由嘛！一推翻出来的时候，原来又是出现了所谓的苹果变香蕉的问题开始讲的时候是苹果，可是听的人听到变成是香蕉，在传的时候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很多时候你发现在教会当中很需要沟通，除了我们要学顺服，但是顺服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你不明白，那你可以沟通。如果你沟通到来你发现你还是不明白那个就是让你学顺服。可是如果你不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有机会给仇敌二者留一个地步，就是让你里头产生一种的怨气闷气，那甚至当有人有同样的感受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跟他唱同样的调。你说是哦，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领袖有时候是很无理的，就是明明就是我们知道兵营里头有一些无理那种叫做就是训练有理是训练，无理是熬练就是总之就是要磨练就是要锻炼你，就是这样子。那好像教会也是这样子，其实不会有人故意去无理只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所以需要经过沟通。但是当沟通了，或者你没有机会沟通，而你也愿意去顺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基督给我们看到的他的一个生命，连基督都顺从到底。如果连基督都顺从到底，那我们算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合我的我顺，不合我的我很难顺？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血气。但是今天我们学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生的一个蒙福的功课。当我们越能够感受到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就越会蒙福。所以昨天我也在门徒小组当中也特别提了一个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经历很多考验，尤其这一年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严冬会临到新加坡，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当考验临到的时候，一个最好的查验就是我们的态度怎样。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很大的考验当中抱着一颗凡事谢恩继续赞美，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生命是在基督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抱怨了，我们苦读了，我们里头放弃了，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脱离了基督。因为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基督的生命是顺从到底。当基督的顺从，你就会看见他基督的生命仍然在神的里头。而当我们不能顺从的时候，意思说我的血气我的肉体我不在基督里所以我忍不下这口气。但是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就想一想，基督那么完美或者说那么伟大，他都可以甘愿受苦，因为他顺从神对他的一个的计划。那今天我们顺从基督的，我们因着基督去学顺从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也是可以看到力量不是我们，力量是从主而来，我们只是在主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 从基督的顺从，我们也学会顺从。